第四集，逐年之琼跟随着薛冷潇的目光看，但是也没能看出个所以然，只能闷闷的问着薛冷潇：“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东西吗？”“
嗯，没什么。你怎么这么晚了还自己一个人跑出去？”
岳慈还是依旧很疼爱这个小外甥女儿。也对，一个人的习惯也不是那么容易就遗忘掉的。逐年之琼也可以说是让岳慈带大的，没有其他大小姐的那种娇气，在保持着单纯善良的性子外，还有着别人所没有的灵动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能告诉我舅舅哦。逐年之琼对面前的薛冷潇完全没有提防，笑着看着薛冷潇，看见薛冷潇点头应是，他轻拉着薛冷潇的袖子，附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道：“我给舅舅采药，我想治好他的头发，嘻嘻，你要保密哦。”薛冷潇看着逐年至穷笑着的脸，情不自禁地抬手轻触了下他的脸。逐年至穷纳闷地看着薛冷潇失神的样子，他也呆愣了，没有反抗。薛冷潇长得很好看，比萧英离还要好看，风华绝代这个词简直就是为他而造设的，而他身上散发出的桀骜与优雅会让人不禁想，这样的气质怎么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？精致的脸，嫩白的肌肤，简直就是生来打击女人的嘛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树上的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而树下的逐年至穷皱了皱眉，捂住耳朵，一个翻身。
哎哇！
逐年之琼摔倒在地，疼痛使他不得不睁开双眼。待他看见周围的景象的时候，他呆住了，第一反应就是问自己，他怎么会在此地？啊，对了，昨晚他出来采药的吗？还遇见了个人，只是那个人呢？逐年之琼四处张望，也没有看见人影，只看见昨晚采摘好的药。他激动地跑到药篓旁，看着里面的药，笑了。
哦，吃了就赶紧回去，不然你舅舅该着急了。
薛冷潇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逐年至穷的旁边，将手里的苹果递给了逐年至穷。逐年至穷看着手里的苹果，想到等下就要分开，他的心里很是不舍，低头看着手里握着的苹果，抬头看着薛冷潇，闷闷地说道：“谢谢你昨晚带我去采药，我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？”“
可以啊，等你来到月城了，我会去找你的。”“
嗯，那我到时候等你来找我。”逐年之琼听了笑了，开心地吃完苹果，背上药篓，高高兴兴地往回走，而薛冷潇则跟随他，看着他进了枫林才转身离去。“再不久我们就会再见了，只是到时怕你会认不出我来了，说不定到时你会吓到呢。真想知道到那时你知道我是月城里的恶霸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，应该很好玩吧。”逐年之琼一看见站在门口徘徊的岳慈，看见岳慈面色焦急，意识到了什么，连忙跑上去打招呼：“
舅舅，舅舅！”
岳慈听见逐年至穷的声音，激动地转身，只见逐年至穷背上背着药篓，腰间还挂着小锄头，又看见药篓里的采药，疑惑了：堡里并没有人生病啊。“
琼儿，你去哪里了？师父今早没看见你，不知道有多紧张。”
萧英离在屋内听见逐年至穷的声音，立马赶了出来，看见真是逐年至穷，面上不免带了些责备。“
对哦。”
逐年至穷眼睛亮了起来，将背上的药篓卸下，放在岳慈的跟前，炫耀似的看着岳慈，高兴地说：“舅舅，这些药能让你的头发变白哦。”岳慈见逐年至穷如此的高兴，也不想泼他的冷水，就随意的翻着，突然他拿起了乌灵，顿住了。这是他想采却一直都采不到的乌灵， 琼儿是怎么踩到的？萧英离见月慈呆愣着，就看向月慈手上的一根类似萝卜状的草药。师傅不可能为了一根类似萝卜的草药惊愣住，难道这草药有什么不同之处？
琼儿，你能告诉舅舅，你是到哪里，怎么采到这棵的吗？
月慈将手里的乌灵递到了竹年志琼的面前，只听竹年志琼很无所谓的告诉月慈说道：“他呀，便在山丘那边的壁崖上，就那么轻轻的一挖，他就出来了呀。”竹年志琼见月慈拿着乌灵发呆，疑惑了：“这乌灵怎么了吗？舅舅，这萝卜怎么了吗？不能用啊？”竹年志琼有点失望的看着月慈，心里却在想，如果当时听冷潇的话，让他告诉我怎么挖乌灵就好了。
不是的，这萝卜没问题。
这何止是没问题呀、啊、简直就是毫发无损啊。听说很久之前就有人曾经遇到过一次，却只能挖一半还不到。不过话说，那人挖的虽然是幼灵，还只有一半不到，但是那药效却很好，救治了整个风雨国的人民。既然没问题，那舅舅，我就去给你煎药，你要等我，你不能提前走掉哦。竹年志琼直接从月慈手里拿过了乌灵，背起药篓就往屋里走。月慈看着竹年志琼进屋后，嘴里嘀咕道：“真是奇了。”李师兄，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哦，等我煎好药，我们就去骑马。竹年志琼屋里荡来了声音。萧英离听了愣了，扭头看向月慈，只见月慈嘴里嘀咕了声后，听了竹年志琼的话，奇迹般的没责怪他，还叫他要小心点。他记得以前师父从来都不准他带竹年志琼去骑马的。
是师父。
萧英离答应了声，月慈也转身进屋了。萧英离听见月慈说，乌灵居然就这么被琼儿给挖到了。萧英离当场僵硬在那里，眼神阴狠。
乌灵，原来那就是乌灵啊，
难怪月慈刚才会那么惊讶，居然没想到那就是乌灵。
该死，昨晚要是跟出去就好了。
不过既然竹年志琼能挖到一次，说不定还能挖到第二次。等下带他去骑马的时候，顺便去山丘那边看看，找机会让竹年志琼再找棵，说不定小唐身上的毒就能解了。高挑秀雅的身材，水蓝的丝绸，衣角绣着雅致的青竹，脸如桃杏，瞳仁澈泽，修长的手牵着拿着一条绳子。只见他的身后是一匹健壮的汗血宝马，马上坐着一个少女，少女笑弯了眼，在白皙秀丽的脸上画着两个小小的月牙。李师兄，我们是要去山丘吗？竹年志琼眼里散发着光，很兴奋，很高兴的东张西望。他从来没有骑过马，以前就好像摸下马，但是又害怕。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怕什么，现在也想不起来他是什么时候想要去摸马的了。薛冷潇昨晚便在此地出现了。竹年之琼看着和夜晚不同景象的山丘，和他昨晚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白天的山丘绿油油的，从丘陵上看下去，是一片有绿叶衬托的雪峰林，中间还有一条像红色飞龙的溪流，而四周的雪峰就像是专门点缀着它似的，都变得朴素了起来。一哥哥，你要是在丘陵下，你能在没有绳子的情况下从下面爬到此地吗？竹年志琼想到薛冷潇，想到他在漆黑的夜里赤手从山丘下爬上来，他的心里就开始比较了起来。今早他看见薛冷潇的时候，他心里都开始对自己的长相开始介意起来了。男人怎么可以长得那么好看啊？
他一个大男人长得那么好看，那外面的女人是不是长得就更好看了？真的好想出去看看。
应该可以。是此地了吧？
萧英离心中有个计算，刚才赶进了赵房，但是还是晚了一步。中年志琼已经将整个屋龄都放进了药罐里，那会儿他真有个冲动想就那样的撕了竹年志琼，可是自从竹年志琼醒了之后，不怕他就算了，居然还笑嘻嘻的告诉他乌灵是在地崖挖到的。地崖？他是想他早点死，还是真以为乌灵有很多呀？他快抓狂了，就想将竹年志琼剁成块的也放进去药罐里一起给煮了。萧英离一路上都心不在焉的想事儿，竹年志琼说的话也都含糊简单的回答了事。那要是夜里呢？竹年志琼对萧英离的回答很不满意，嘟着嘴看着萧英离。薛冷萧就是夜里爬上来的，他那么一个大美人都可以，黎师兄也一定可以做到的。
琼妹妹见过有谁从此地上来吗？
萧英离顺着竹年志琼的方向看去，眼里快速的闪过阴沉。此地这么高，不是等于叫他去死吗？上前扶竹南志琼下马。
琼妹妹，此地很好看吗？来，我们在此地休息下吧。
竹年志琼手放在了萧英离的手上，和薛冷萧的手不同，薛冷萧的手带着手茧，微微的粗糙的手会带着摩擦，手还暖暖的，给人感觉很温暖，很有安全感。而萧英离的就不同了，萧英离的手修长而且细滑白皙，手虽然也同样带着暖暖的气息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给人一种安全感，总觉得他很柔弱，需要别人去保护他。一下马，竹年志琼就将手抽回，走到崖边低下头，乍看之下他心里惊讶了，这样的壁崖薛冷萧到底是怎么爬上来的？不能说壁崖完全没有棱角，但是每个凸凹之间的距离并不相近，怎么看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但是薛冷萧就是做到了，真不是人。既然此地都这样了，那么其他地方呢？李师兄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竹年志琼突然急切地想到四处去逛一逛，去看看薛冷萧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带他飞檐走壁采药的。
好啊。
萧英离眼睛时不时地四处飘动。竹年志琼没有骑马，就这样徒步地向山丘的另一侧进去。他看到了一个人，气宇轩昂，立体的五官刀刻般的俊美，整个人发出了威震天下的王者之气。他转身，俊美的脸上此时噙着一抹放荡不拘的微笑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他居然在一个男人身上看到了。一个男的怎么能这么美啊？上天果然是不公平的。
琼儿，想念姐夫了没？
萧叶年看了一眼竹年志琼身后的萧英离，笑着对上竹年志琼探索的目光，温和地问道。在月城时收到情报，说竹年志琼苏醒了，但是失忆，本来就想偷偷地探望下竹年志琼的，就是没想到还会碰见弟弟萧英离，也许小离会更加讨厌他，不想见到他吧。竹年志琼心中一震，不知为何被这样的目光盯着，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熟悉感，让他忍不住一直看着萧叶年，嘴里吐出一句话：“亭姐夫怎么会在此地啊？”说完他就惊愣住了，他刚才都说了什么？不是说琼儿失忆了吗？怎么他还记得他？
琼妹妹，你记得什么了吗？
不要说萧英离和萧叶年听了也同时愣住了。中年之琼抬头看着两个长相差不多但是气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人，从他们的脸上他看见了不同的神情。萧叶年是惊喜，而萧英离是轻微的失神。
没有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叫你年姐夫。
竹年志琼纳闷地冲萧叶年笑了笑，转头看着萧英离，眼里散发出来的求知欲。
李师兄，我为什么会叫他年姐夫啊？我以前是认识他的，对吗？
是，他叫萧叶年，是你姐姐竹年志雏的未婚夫。
萧英离暗暗下了狠心，看萧叶年眼里闪过期待的光芒，他一脸不屑的侧脸简单的说道。看见萧叶年一脸的了然的神色，他心里并没有得到他原想看到的失落，心中郁结已久的暴脾气便从心里开始往外泄露了。萧叶年见萧英离依旧没有将以前的事情忘记，还是这样的无视他，他的眼神暗淡了下来。但是呢，他不后悔将庚堂远嫁他国，也不后悔将萧英离应接出宫，更不后悔将萧英离托付岳慈。他相信岳慈会教会萧英离各种本事，包括为君之道。他绝对不会让萧英离沦落成庚林的傀儡的，他要将庚林连根拔起。庚林身为两代元老，牵扯的朝中大臣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他也不是那么容不得下别人的人。但是现在的庚林心情不正，先不说将会使凤羽国国体崩溃，还会导致邻国的入侵，就说现下横空出世的冷院之主冷主，他不能将烂摊子交给小离，这是萧叶年现下最为强烈的想法。然而萧英离看见萧叶年面色坚决，想到之前庚堂是怎么被送走的，他又是怎么到此地的，心中就更加的加深恨意了。
哼，原来你一点儿也没有悔意，那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了。你不是最在意你的皇位吗？那么我就将你的皇位抢过来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求我。
只是就风雨国的百姓就可怜了，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
那些都关我什么事儿？还不都是萧叶年搞出来的，如果他不对我那么狠心，我也不会这样。
这两个人这是怎么了？好像黎师兄不想看到年姐夫。你们是兄弟吗？
竹年之琼在两个人间转动着头，眼睛亮晶晶的。你们长得好像啊。
是的，琼儿，我们是兄弟。
萧叶年看了眼面色开始刮燥的萧英离，微笑着对竹年志琼说，原来小离也有了在意的人了呀，那是不是代表着在不久的将来，小离会因为竹年志琼的缘故愿意同我好好解释呢？他想再看到拉着他袖脚向他要桂花糕的小离，那样的小离是最天真浪漫的。即使十分明确是知道今非昔比了，但是人总是在小的时候想要长大，而当我们真正长大后又会想着回到小时候的纯真，哪怕这个想法永远都不能实现，心里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。
本集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